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十四集，第四案，尸变。事情都已经过了两天了，我们似乎还没有缓过神来。一个简简单单的侮辱性的动作居然引发了一场命案，仅仅是吐了口口水就让自己丧了命，而且凶手还是经过了整整一年的预谋和策划，在经过缜密的调查之后这才动手，这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人活在社会当中，哪有不得罪人的呢？如果一次无意的得罪都能引发这样的后果，那这样的世界还能让人安心的生存吗？整整两天的时间里，我们都在唏嘘不已。但是糟心的事情还没结束，这两天我们又处理了这么一起事件。事情呢，发生在隆冬县，是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一个30岁的病人从自己所在的县医院病房里坠楼身亡，家属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召集2辆大巴所谓的亲朋好友聚集在医院门口讨说法，警方几乎出动了所有能够调动的警力来维持秩序，好在没有发生冲突。死者名叫马才，男，未婚，父母双亡，在一家小公司做程序员，工资勉强糊口。10天前他查出了自己患上了慢性肾炎而住院，而在坠楼当天医院向他催缴住院款，而经过警方调查发现他银行里边的存款已经是负数了。警方经过初步的调查访问、现场勘查和尸表检验，排除他杀，但是呢，事情的处理却出现了困难，死者家属坚持对死因不服。所谓的死者家属啊，就是死者的各类亲朋好友，甚至连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都来了。据调查，马才在过去两天给好多亲朋好友打电话借钱，但是一分钱都没借到。警方由此判断，经济困难这才是马才自杀坠楼的动机。开始亲朋好友们是在围攻医院，理由是医院没有人性，认钱不认命，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就给逼没了，为什么医院就不能垫付医药费呢？在维持秩序的过程之中，一名没有经验的小警察为医院打抱不平，说你们怪医院不垫付医疗费，那为什么你们之中就没有一个人为他垫付医疗费呢？就这一句话，矛盾的重点就从医院变到了公安。家属们话锋一转，不再提医院垫付医药费的事儿，转而开始质疑案件性质的判断。有的说呀，一定是他的公司不想报销医药费，派人把他给弄死了。有的说呀，一定是他得罪了什么人被弄死了。还听说呀，他刚谈一个女朋友，肯定是那个女的谋财害命。还有的说，不然他一个有工作的人，怎么会一分钱的存款都没有啊？肯定是被骗没了。就这样，所谓的家属们你一言我一语，给马才的死因编出了100多种可能性。既然事情闹得这么大，那省厅勘查组自然是责无旁贷，所以我们在从厅堂市赶回来之后几乎没有休息，直接赶去了50公里之外的隆冬县。对于接受这个案子，我心里是充满抵触的。这个案子和前几天督察的找我喝茶那个案子迷之相似。我知道不管我如何的尽心尽力工作，承担被告的风险概率那是一样的，因为有些人尊重生命的方式是替他捏造事故，而不是为了还原真相。我们在殡仪馆苦等了10个小时，政府终于做通了家属工作，10几名家属代表气势汹汹地涌进了隆冬县公安局法医解剖室里。大宝慌忙地说道：“哎，法律规定啊，只能有2名家属代表见证解剖。”这一说不要紧，直接激怒了家属。一名原子怒目圆睁地说：“别扯没用的，给我解释一下，尸体都没检验，你们是怎么排除他杀的呀？ 我见得多了，解释起来呢就得心应手。是这样啊，所有非正常死亡技术部门都要在现场勘验和进行尸表检验。现场勘查和尸表检验是确定刑事案件，或者说不能确定案件性质发现疑点的。不管家属同不同意，公安机关有权决定解剖并通知家属到场，家属不到场的在笔录之中注明。现场勘查和尸表检验确定不是刑事案件或者没有发现疑点的，如果家属提出异议或解剖申请，当然也要进行解剖。尸体解剖呢，两三个小时就能完成，大多数可以明确死因。如果尸体解剖不能够直接明确死因，或者死因比较复杂的，要进行毒物检验、法医组织病理学检验等辅助检验。家属没有听懂，问我是在岔开话题吗？怎么是排除他杀的呢？从调查情况来看，在病房里不具备杀人现场条件，死者也没有明显的社会矛盾关系。从现场勘查来看，窗户的窗台之上只有死者鞋印，从尸表检验来看符合高血伤特征，这就足以排除他杀。解剖尸体是为了进一步明确死因，打消你们的疑虑。一名女子一边哭一边喊，但是是没有眼泪的那种哭。她说，高坠呀，高坠的背后怎么会有那么多伤啊？我连忙解释，那不是伤，是尸斑。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说，还尸斑呢，你怎么不说是染色的呀？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这样，你可以在网上稍微搜索一下。另一名女子扶着刚才那名大哭的女子说，那你能告诉我，高坠还能不脑浆四溅、血液四溅吗？现场有无脑浆、血液，要看颅骨有没有严重骨折，体表有没有皮肤裂口以及裂口大小。我自信可以接住任何招数。知识分子这个时候搜完了网页，对我说，尸斑应该是在身体下侧，它掉下来的时候是俯卧的，那为什么尸斑是在背后吗？不应该是在肚子上吗？您把词条看完再说好吗？尸斑分坠积期、扩散期和浸润期，在死后12小时之内属于坠积期，此时尸斑不稳定，尸体变动之后会重新在低位没有受压处形成，也就是说死后12小时之内变为仰卧，就会在腰背、臀处重新形成。一名家属说了，那他跳下来还能动吗？真是说假话不眨眼呢，你们就不怕遭报应吗？我咬了咬牙，忍住自己的情绪，继续说道，死亡之后不是立即被发现的吗？然后就变成仰卧位送殡仪馆了吗？而且你不会以为所有的高坠下来的尸体都立即死亡吧？死者是从四楼坠下来的，这个高度很多案例都是没有立刻死亡，会有小幅度的体位变化。你们还让我们解剖吗？只留两个人在里边啊，大宝说道。这个解剖啊进行的非常困难，一边解剖还要一边去解释每一处尸体现象和损伤。但是我知道，即便是这么细致的解释，依旧不可能终止家属们无休止的问题。解剖结束以后，我们在一片质疑声中离开了殡仪馆。亲属们大喊，他为什么自杀呀？跳楼那么疼，他为什么不去上吊啊？他的存款到哪里去了呢？来到了专案组，我们把尸检的情况进行通报。大宝说道，高坠多见于意外和自杀，罕见于他杀。我挥了挥手，这个只是概率学上的说法，这个案子更多的呢是通过现场的勘查和尸体检验才锁定了自杀这个结论。案件的善后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这个就不是我的专业了，我也不愿意涉及更多，所以我早早的撤退，还是尽早的置身事外吧，不然呢一个礼拜之内被喊去两次核查，这面子上实在是有点挂不住。早在前几天韩亮就说了这两天要请假，所以回到厅里韩亮就把车钥匙丢给我就离开了。韩亮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一般不请事假，这次请假虽然没告诉我们去做什么，但是我知道一定有很重要的事儿在等着他去解决。大宝满腹牢骚地说道，全省一年10000起非正常死亡，如果没起都这么闹，那还不如死了去呢。我说道，真相就是真相，事实就是事实，被骂算什么呀？ 只要咱们问心无愧，寻求真相就好了。而且绝大多数人还是愿意相信事实和真相的。
也不知道前两起被动物咬的案件有什么进展了吗？
陈诗雨的话把我们从郁郁寡欢之中给拽了出来。对啊，不如咱们到市局看看去吧。到了市局门口，正好碰到胡科长带着勘察组出勘现场。我们一听有现场，干脆向师傅做了汇报，和胡科长他们呢一起前往。胡科长坐在我们的车上说道，那两起案件调查呀，好像掉进了一个黑洞，总是查不清这两个死者在当天的行动轨迹是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去现场附近。而且照你们的说法，专门有一组人调查死者的潜在关系，可是呢，他们的社会关系已经挖得很深了，始终无法找出两个人之间的潜在联系。我觉得以咱们的龙潘的警力侦查能力，恐怕这两个人实在是没有什么联系啊。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是失望，也许这两起案件真的只是一个巧合吧。大宝是无案不欢，他着急询问着这次出勘现场的原委。那这起案件怎么回事啊？
这是一个城郊的村民报案，他说呢，家里边的田地有被新翻动的迹象，然后周围有许多滴落状的血迹，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进行了出勘，
结果挖出一具尸体。
大宝插嘴，还没挖呢，但是呢，血迹经过了血液预试验是阳性，所以民警没敢继续挖，怕破坏现场，就通知我们了。
嘿，刺激！
现场啊，真是市郊，隔着一条马路，一边是错落有致的楼房，另一边就是一望无际的田地。马路是刚刚修好的，一边还拦着塑钢板。看来呀，随着城市的扩张，拆迁已经离这片田地越来越近了。土地被翻动的痕迹，距离马路不足百米，周围呀，果真有不少滴落状血迹，还有小型的血泊。仔细寻找，发现血迹是往马路方向滴落的，顺着血迹能够找到距离楼房不远的地方。胡科长下车以后，看了看派出所民警手上的血迹预试验的试纸条，果真是阳性。现在随着分级分类勘查制度的普及，很多民警都掌握了初步勘查现场的知识，也承担起了部分案件的现场初勘的职责。胡科长和我们穿戴好现场的勘查装备，先是在土地周围进行外围勘查。
我看了，这里除了一枚立体足迹，没有什么其他的了。
林涛蹲在远离翻动痕迹三步远的地方，往足迹上倒石磨。
不过呢，这个足迹很清晰，有对比价值。
发现了痕迹物证，我的心呐，总算是放下来了。一个案件的初次现场勘查是很重要的，提取到痕迹物证和没提取到，这是天壤之别。一旦发现了痕迹物证，不仅可以甄别犯罪嫌疑人，而且能为法庭提供证据。
那就开挖吧，啊！
胡科长拿出一把工兵铲，开始小心地挖动那被新翻动的泥土。因为不能算是体力活，挖土的动作不能太大，不能破坏下面，所以我们也帮不上忙，蹲在一旁静静地盯着胡科长的铲子。随着泥土一点一点地被掀开，眼睛最尖的大宝看到了异样，原本蹲着的他迅速后退，但是却一个踉跄坐在了地上。他大惊失色地大喊上，
我去，白毛尸，这白毛尸啊！
有一种尸体现象叫做霉尸，这是指尸体被置于密闭而潮湿的环境中时，在适宜的霉菌生长的温度条件之下，尸体裸露部分或者全身会滋生出一层白色的霉菌和霉丝。这种尸体在法医工作之中经常遇见，大宝应该不会这么惊慌，甚至连脱口而出专有名词的本能都丧失了。我定睛看了看，并没有看到什么白毛尸。
扯什么扯啊，你说的是霉尸啊？
大宝摇头后退两步，
不是没湿，这尸体上长了好多白毛，就是这鬼吹灯里边说的那种白毛粽子尸变了。
林涛听完浑身一抖，放屁，是不是看小说看的走火入魔了？我拍了一下大宝的后脑勺。我从不知所措的胡科长的手里接过工兵铲继续挖土，没过一会儿，果真一大片飘逸的白毛呈现在我的面前。霉尸只会在尸体的小部分范围形成霉斑和霉丝，但是绝对不可能长出这么长的白毛。我用铲尖试探了一下白毛的主人，有弹性，有韧性，不是尸体又是什么呢？而且应该是尸体的躯干而不是头部。这也让我吃了一惊，大宝说的难道是真的吗？这世界上会有所谓的尸变吗？我咽了口唾沫，壮着胆子继续挖尸体，心想周围这么多人我怕什么呀，虽然他们都已经躲在几步开外了。不过呀，我越挖越想笑，等尸体全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已经笑的是前仰后合了。大家都被我的笑声吸引了，纷纷质疑地凑过来。我呀，从土地里边拖出一只萨摩耶，至少得有三四十斤重。那你说的白毛尸？我指着萨摩耶揶揄大宝。
我去，这只狗啊，你看看着乌乌龙脑的。
大宝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这个时候，派出所的民警翻看了一下报警记录。
哦，我辖区里面有一个女孩昨天到派出所报警说自己萨摩耶丢了，看来就这一条，我打电话给她。
接着她掏出手机，大家高度紧张的神经瞬间放松下来，开始说说笑笑。
哎，你们派出所还什么都管，这狗丢了也管，够难为你们的了呀。
大宝对民警说道。我走到现场警戒带的外围，拿下手套开始整理之前打开的勘察箱，这样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虽然这个现场并不是真正现场，但是我们依旧习惯在非现场勘察动作的时候离开警戒带以外，这种习惯是潜意识的，但从很多小细节上就能看出是不是现场勘察员。
我就奇怪了，一个简单的预尸验都能搞错吗？
陈诗雨鄙视地看着远处的民警。
预尸验是阳性，怎么就能挖出一条狗来啊？
我笑着说道：“你啊，冤枉民警了啊！血液实验有很多种，血液预实验是初步判定这个斑迹是否为血迹手段，然后还有血液的确证实验，也就是说到底是不是血液，然后呢还要测这个血液到底是种属实验，这才能确定这个血液是不是人类的血液。民警用的预实验的试纸条啊，这没有问题，那本来就是狗血，所以说那血呢会呈现出阳性。”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程子燕也恍然大悟。大家说说笑笑的过了五分钟，一辆出租车停在了现场附近，从车上跳下一个短发女孩，冲进警戒线就扑在萨摩耶的身上开始大哭起来。大家的笑容都僵硬了，看着这个悲痛欲绝的女孩，完全没想到对这个女孩来说，死了一条狗就像是死了一个至亲一样。
哎，爱狗之人的情绪真是我等不能理解啊。之前那个案件，开收养站那老人真是倾尽积蓄收养流浪动物，在临终之前还不忘嘱咐他儿子喂狗呢。
大宝说道。
我也是爱狗之人，但是我绝对不会这么极端啊，
我说道。话还没说完，短发女孩腾地跳了起来，指着一个民警的鼻子骂道，说我家的狗死了你还在这笑，笑什么笑，有没有良心呢？无辜的民警整个表情都僵了，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场面一度十分的尴尬。大宝喃喃道，
这是把我们民警当出气筒了，有本事找杀狗的人去。
这句话突然把我打醒了，我探头看了看死去的狗，它颈部的白毛已经被鲜血染红了，显然这是被锐器割断喉咙的。我说道，
不好，马上把狗尸体和狗主人带上，事情有问题。
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感谢您的收听。